师母在这个大会的当中给我们的信息，然后我们有一些提问，然后我们请两位来给我们做解答好吗？好，那么我们这样进行哈，就是如果您有问题哈，您可以举手问，或者是呢您也可以举这个，您可以写条子来哈，让我帮您送也可以哈。好，那可能刚开始呢，大家先准备一下题目哈，然后刚开始投几位问题呢，我们用举手的方式。那因为如果各位传纸条上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两位讲员呢先过滤一下，不是过滤哈，先看一下怎么回答比较合适哈。好，所以就是请大家尽量用纸条传上来哈。然后
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那个。林弟兄对那个瑜伽跟太极拳的看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年纪也有一些了，需要一些运动来保健身体。有的时候有的人就去做，教会也有人请教太极拳的人来教太极练身体。有时候这里不痛，那里痛了，就做一些那个拉筋啊，或者是就从甚至瑜伽术里边有一些这些方面的。或家里也摆一些太极拳书啊，或瑜伽书的书，是不是在您的看法是怎么样？是不是会有招扰的邪灵的攻击？
你问题超出我们的范围，你问题找错了对象，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早说知道告诉你们啊，太极拳或者中国的气功啊。在我们中国的气功的里头都是佛教中间发展出来的。我在香港认识有一位教授，他已经过世，姓马的，他到中国去边访了少林拳、少林寺了和那一些了，去学那个气功，他以后到香港表演科学气功，跟鬼神没有关系的。他是召集新闻记者了，一个台子放着，把一条鱼从水都拿出来，跳跳跳跳跳不跳了，然后他用气功的时候按在上面，鱼蹦蹦蹦就跳了，没有拜菩萨的，没有偶像，没有迷信的啊。他也教我，我也不会了，两个脚站着跟肩膀一样的宽，他自己做了啊，手这样磨磨磨磨磨过一段时间了，手放在这里，就我手放在这个当中了，一个日期下来的，它叫科学气功。所以说气功是什么？气功呢是人里头有一种磁性，中国人一般人没有把它发挥。那个和尚的，那些少林拳呢，学把那个发挥出来了。这个其实跟偶像没有什么关系的。太极拳的拳势的样子都是菩萨的样，然后这是因为佛教出来的。其实气功也好，太极拳也好，只不过你心里头、身体里头一种潜能发挥出来。所以照着我所知道，外行的讲，我有请人去请教的，没什么关系，对人身体有帮助的，要请切切小心。学了会学到一个地步，接受外界的能力，那是魔鬼的。所以你可以学气功，可以学太极拳，都可以了，但是你不要到个地步受到外界的能力，外界的能力了，叫你啊，真是跑路跑了多少迈都不累的。外界能力，这个外界能力是邪灵的，所以你要学气功也好，太极拳也好了，不要到这个境界，好吧？这是我外行的啊，也听得懂啊，瑜伽不晓得，印度的，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
下一位，请大家争取。
谢谢。那林师母曾经讲到，就说那我们家的孩子穿衣服不要效仿社会上的孩子那样穿衣服，可是你也会看到，那现在社会上好多孩子耳朵上要有好多眼，这儿还有好多 piercing， 嘴唇上、现在肚脐上都有，然后呢，身上会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纹，并且我看到有一些做儿童事工的人呢也有。那有的时候呢，孩子问我们可不可以做，我们说不可以。他说那为什么不可以？我们是基督徒，不可以。 他说圣经上没有写到你不可以在这打孔，也不可以在这打孔。
对，
那我就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不要了，不要看了，这个另外问题，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从前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也遇见这些问题，那我们就说我们也不学现在的潮流，我们也不是照个从前的办法，我们就看见这个你看的好看不好看，他是说他们都这样做嘛，就很好看，但是我们就告诉他穿衣服嘛是为着要遮羞，是为着要御寒，但是东露一块西露一块，对健康也受影响，那这个化妆，这个那我们讲，你有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小女儿，别人都不在化妆，我们那个小女儿，因为她有一个同学，她是常常在化妆，在初中的时候，那哪一天她洗了脸了没化妆，我赶快跑去我说，哎，某某人，你现在好漂亮啊，你这。我说你现在脸上没有一些那些画的那些东西，你的本人就非常漂亮，几次去夸奖他，他就不化妆了。那么他呢还是这个耳朵的戴这个滴溜当啷的，林弟兄说戴破铜烂铁。那么他是说同学都是这样嘛，那我们就觉得说还好了。他再稍微带一点点呢，就还好了，就告诉他你没有这些东西，我就告诉他戴这个戴耳环，单单这个地方是眼点，我们小的时候我爸爸是医生嘛，就都给我们扎的耳眼都可以戴耳环，这个是眼睛就对眼睛很好，但是现在他们就是不单在底下戴，又上头也戴，各种的东西都戴，他倒没有去要这样的，他说同学有这样的戴，那我们就说那你这个，我就跟他有时候像说笑话一样的，我们这个耳朵上有很多的穴道，你一下子扎错了就不晓得扎到哪一个穴道了，那影响你身体的健康，哇他就怕了，那么他有的时候就跟同学去讲了，结果同学他们就不去做那个，不在上头去扎，只是这个地方戴耳环。
我是忍不住了，补充一下好吧。我们今年的刚刚上一个 family reunion， 旧金山来一个的孙子，15岁了吧，头发当中高起来了，一团黑一团黄，一团黑的黄。我告诉你，我受不了，不敢讲，受不了，真是难看死了。但是我不敢讲，很难的了。我那人啊还很含血，我们小女儿啊化妆啊不光有红白的，还有黑的哟。哎呦，脸上脸圈上是黑的了，是吧，挂了好多东西，这是她的中学的时候一个同学把她带坏的了，我们劝她没有用啊。她12岁信主受洗很好的，以后到了中学碰见个同班的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大概是离婚的，跟着爸爸的了，随着那个女同学呢，那讲的都没有用，没有用的时候要劝她不要有没有果效，一直经到她到大学，到大学嘛，就是 M 赫斯的大学，一个学期回去就没有了，看同伴，那个同伴是这样的，你讲的都没有用，你理由跟他讲的都没有用了。所以我以前来的时候呢，刚刚年轻人长头发，哦，头发好长的，所以你会知道了，在亚沙龙属于长头发，为什么？反叛心理。所以他们告诉我了，你的孩子长头发不要稀奇，你要叫孩子不要长头发，你父母也长头发，他一定短的了，因为你父母都是短的嘛，他也长的嘛，你父母长的他就短的了嘛，并且呢，这些光景了，刚刚是14、15岁左右反叛的心理，他是看同学的。所以这样你讲的话只有反感， 但是到了十七八岁二十岁左右啊，他自己会改变过来的。所以要紧的，好，我们的做法，这是我的做法哈，这些事情呢不要太惊奇。像我这次看见孙子啊，你都正受不了，没有，当着很自然，无所谓，没什么稀奇的，是吧？缺了也没有用啊，因为他加州有好多同学这个样子了，泰坦同学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忍耐等候，要紧的。他虽然有这些花妆的，还是好好读生读书，头一个。他如果不读书了，不化妆都没有用的。哦，规规矩矩没有化妆，书也读不好，有什么用了？反正不好的，只有肯好好读书。只有肯好好聚会，还在主面前的，照样聚会，照样读经祷告了，他还是化妆的，有这一段年龄。那么有一个呢，能够帮助的你们在教会中间做青少年工作的那一些弟兄姊妹，你们来教学生，告诉他们比父母讲的有效，他对父母的话不大听的。第二个呢，你们教会中间青少年没有这么化妆的，你们的孩子也不太会化妆，你们青少年中间也这么化妆的，你就孩子不化妆的，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你讲的有用处。所以这个责任啊，是你们青少年的负责的人的，这些人来教导的，来教的大家，你的年轻人都是一同的。年轻人最怕一件事，特别我们中国年轻人在北美被人所轻看，所以尽量想办法了，能够跟人一样，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他怎么被人接受呢？穿的衣服、化妆都跟下同学差不多了，他这样可能被人所接受了。所以有一件事情，带领年轻的时候呢，从小训练他要说不，但是切记不要说我们中国人不能做。我以前带领在美国的时候，跟孩子啊，中国人不可以做。他说：“爸爸，你为什么穿西装？你中国人穿长袍吗？你自己衣服都跟了美国人了，为什么我的化妆要跟着中国人呢？”哎呦，我给他一讲了，哑口无言。但有一个可以讲的，基督徒不可以做。但基督你说的不错的，不可以扣，圣经也没有的，圣经没有明讲的了。所以这个呢，用真理上来讲很难，不要太觉得惊奇。还要带他，不要太去骂他，不要他骂到一个地方他反感，这个书也不好读，聚会也不聚了，那就糟糕了。书好好读，聚会照样聚了，说了一些化妆，到时候进了大学他自然会变的，你就不要劝他自然会变，要忍耐哦。所以我没有，我想我那人跟你讲了，养儿女眼泪往里头流，外头要装着笑脸，切切不要用管教以至于他跟你自己反感，跟你保持距离，这就完了。就是不好的了，还总是要跟他自己很亲密在一起啊。你可以讲，特别你们姊妹们的啊，顶多讲两遍，不要讲三遍，烦死了。两遍可以讲的，不讲也不可以了。顶多讲两遍，不要讲三遍。讲三遍了之后，他跟你距离远了，那你以后就很难带他了，好不好？所以我们都是过来人的啊、哦！今天的话，我看见孙子还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不敢讲哎，有什么办法？不过行，好，我这个孙子读书读很好，做人也很好。哦，是做人很好，书读好，头发怎么怪就怪去，怪去了，只好这样啊、哦。对不起啊 ，OK。那么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好不好？有这个一个问题哈、啊，我在这里就答这个哈、啊。可否请教以赛亚书49:11，所谓的泰国是不是指到中国？啊，秦国是不是指到中国？大概是，没有确定的把握。啊，这个去查了古代的希伯来文，这个是秦，所以大概那一个时候呢，西方的国家民族把中国当作秦，所以大概是没有绝对的把握，好不好？是，我这问题解答了啊，什么叫问题解？临时抽考啊，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了啊，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会胡扯，我只知道是大概的，不敢确定我就告诉你了，好不好？那么第二个呢，林弟兄讲到传道人常遇到许多的难处，许多来自同工的，除了立志为主同心合意。在身体里头侍奉神，能不能请林弟兄分享经历，怎样处理好的传道人和同工的关系？好多， 传道人之间呢，你要知道啊，一个人做传道总是比较爱主的，可奉献的，奉献了之后你总得要到神学院好好去有一点进修啊。那个人，一个人训练出来做传道有两类，一个是学徒制度，一个叫学院制度。主耶稣带领门徒是学徒制度，老师带徒弟的。保罗带提摩太、提多、路加是学徒制度的，但是现在很少有学徒制度。学徒制度一个好处，老师跟学生很亲密，不光是真理上的教导了，也顾到他的生活，顾到他环境中遇见的了，是亲密。但是有一个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做学徒制度的做老师，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一样，也没有一个像摩保罗一样，所以做老师的资格不够。学院制度呢，是不同的老师来教导的了，所以你从不同那里领受了，比你学徒制度从一个老师领受了要丰富的多了。但是学院制度一个难处，老师加个课就走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对你个人的生活灵性呢不顾到的。我所知道中国人家办的神学院呢，我在30多年前到香港去访问曾林芳，海外神学院他的做法呢，老师跟学生打在一片的，所以一个老师带了7-8位的学生，7-8位学生每天吃饭跟老师一家吃饭的，所以这个7-8位的学生呢，不光是学校上课堂来教的了，生活中间在一起了。那这是曾林芳所做的，那曾林芳现在还在加州，已经年纪老了，他在美国所做的话呢，不如在香港所做的。所以香港海外神学院呢，做出来的这训练出来的学生啊，很有用，吴祖光啦，那几个的哈，是很有用的，比剑道出来的还要有用。剑道出来的神学的课程的内容比海外好，但是出来的传道人功用比不上海外出来的功用是更大的。那这是一个神学院的所训练出来的。那你们的教会中间的话呢，总要看见的，你们必须做传道的人不要太神气。所以我，你们知道一个李定武吗？本来是若干大学做教授的，以后奉献了之后呢，做传道到威斯敏斯特去做神学院。神学院毕业出来了，他在更新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去读书了，学校没有给他多少帮助。这个一个中国同学翻了，翻出来英文给他老师看，老师气死了，哎呦，这么教你还没有什么多少帮助。他还说了，我在建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书了，有一个对我帮助了，对圣经有统盘的认识，也不过这个了。细节上为什么呢？他因为自己知圣经读得很好了，那么他以后按列做牧师，叫我去按列，我说我都没有给人按过，怎么给你按呢？他说无用的没有给人按过，到处给人按人的。我说我是无用，我说我领山高也不是无用，我说你按列我是不去的，但你按列的典礼聚会我会来的，所以我去参加了。去参加了按列过了之后下来了，一个人走上去恭喜，我也恭喜了。我说李定武，恭喜你安列做牧师了，劝你一句话， Don't use your pastoral authority。 我头一句话，我说我很值得。他说为什么？你说哈哈，为什么？我说你有安列做牧师了，教会尊重你，新光上任三把火，过3个月人都忘记掉了，乃是你帮助人，人会尊敬你，你不帮助人，你做牧师人也不会尊敬的，也不会尊敬的。人是看着你怎么样帮助，怎么帮助呢？刚才也说过了，叫他灵命，叫他真理，叫他侍奉上的。那么正是有爱心这样话，这样属于帮助的人会尊敬你了，否则你牧师的地位是没有什么用的了。所以这一个是我全牧师的了，是这一个光景。好，你总是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成长，一同在一起的。讲道要看对象，不要讲得太高，以至于人都听不懂。
你若是讲道的话，总把你负担讲了，听的人都听不懂，没有得到帮助了。你总是要照着对象的需要了来讲他所需要的了。这些所需要在你身上今天已经没有了，可能是五年前、十年前的。你总要看见对象的光景，想到你跟他们灵性这个时候了，哪一些给你受帮助了，你这样来教导了，跟人一同的这样成长。那么你们一般弟兄姊妹了，对牧师要好好的尊敬啊，不是他有牧师的地位了，如果真的牧师一定给你们帮助了，有帮助就尊敬了。什么样一个牧师才是好的？三方面。一方面呢，他灵性好，讲道好，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爱心好。第三方面，治理好。什么叫做爱心好？爱心不好的人呢，像我在美国遇见好几次了，人被雷 off 掉了，他还不知道。爱心好的人，哪一个家的儿子发烧101度，他就打电话了，哎呦，爱心真好了啊！所以这种情形呢，教会过了100个人，牧师就很难的。那这我20个人最好了，哪一家孩子发烧101度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这叫爱心，是吧？那么治理好是什么呢？你不光自己侍奉，也叫别人侍奉，并且叫别人侍奉，刚刚叫他来服侍他的恩赐这一方面来侍奉了，就治理好了。所以传道人好的是三方面，你们如果没有传道人，要请传道人，三方面好的传道人请不到的。请不到的，所以在请不到的里面呢，只能够拣选他灵性好，给人属灵帮助好，爱心不够好了。有些人讲道很好，对这弟兄姊妹没有什么爱心的，没有什么关心的了。那我的爱心不太好，幸亏我太太帮忙。哎，我的记忆力很差的了，看见人啊，哎呀，名字都忘记了。我那人好厉害，看见个弟，某某弟兄啊，3年没有见了，3年不来聚会他还记得。我啊，三个礼拜不来我就忘掉了。那这个爱心呢，人名字都不记得怎么办呢？所以你知道美国做总统很难哦，新闻记者都是 first name 都记得了，把问题的时候一个一个叫 first name 了。你没有这个本领，不能做美国总统的了。哦，这个跟人很亲切，是吧？那这一方面是爱心一方面的代表呢。那么这个呢，我的内人是我非常大的帮助了。那这一个是爱心了，我内人也常常请人吃饭。好，那么常常我们在纽约很麻烦，晚上12点打电话来了，一个姊妹。一直还没有结婚，打算林妈妈，我已经30了，还没有男朋友了。平时我不结婚的，我是愿意单身侍奉主的。到晚上12点睡不着了，打电话来了，一谈谈了1个多钟头，就跟他谈了，所以不会找我的，就找我那人的，因为他也知道了我那人爱心关系，我这个爱心没有的。咋的？我给我什么？哎，林弟啊，我读圣经什么都不明白，是找我的。晚上睡不着是找他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总是你们要对牧师了不要要求太高，好吧？牧师的话有某一方面的功用了，所以今天美国的请教会做牧师的话呢，一定要师母好啊，都是买一送一的。好，请这个牧师了，还送上一个师母了。现在美国教会好了，我们的30年前到美国服侍的时候啊，师母一定做一个事，礼拜天在厨房烧菜，礼拜天厨房不烧菜给太太，这个牧师他都不要的。那现在已经好多了哈，你们不会请师母一定在厨房烧菜的了，不总是有这爱心的。所以你们对牧师了不要有什么都有要求，好吧？牧师爱心不好你们可以配上，智力不好你们可以配上，灵性上不好比你们差，你何必请他吗？所以你们只注重他的特长，不要要求他样样都会。有好的师母来配合，没有好的师母配合，你们就自己配上去，好吧？这样的话呢，这个牧师的关系是很好的了，在很好的里面了，能够什么话有难处都可以跟牧师谈，不光听到，听到的牧师啊。也不会有个牧师好的道不讲的了，他要讲到的话，箱子底下好货都已经拿出来了，
那就是这个是已经是这样，牧师不会说好的就沉在里面的了啊。但是这样再好的讲了，人都有一些的问题了，那么你们跟牧师的关系好都可以来问的，哦，各种问题来问的。所以距离要保持的近，要接近的。接近的话不一定请吃饭，哪里有这么多机会吃饭吧，乃是你自己的态度归牧师尊敬而不远。说我不做牧师一个了，一做牧师的时候人尊敬了，尊敬敬而远之，那就麻烦了。说我不愿意做牧师一个原因了，总跟你们一样，那这是我的态度了啊。那我的态度是这样了，但是我还发现在美纽约佛事组了被人架空了，人家有问题不跟我讲的，不跟我来谈的了。是我劝长老这事，你们听见了好多，你们听见对我称赞的话不要告诉我，批评的话告诉我。因为什么呢？批评话不会传到我耳中吗？称赞的话只有叫我骄傲，批评的话叫我改正。所以我都不是跟你们讲了，连跟你作对的人批评你十句话，两句话是真理，这两句话对你好的人都不讲的了。所以你正好虚心听了，怎么听呢？我是盼望长老这是知道来跟我讲的了，是我尽量跟弟兄姊妹能够接近的了。那这是我了，虽然是如此了，但是我的有些弟兄姊妹看见我还敬而远之，那我这个是就很难的了。所以你们的话呢，总要跟你们的传道人呢，尽可能的接近，尊敬他而不要远之，不要要求他太高，某一方面能够给你们帮助，有一些不能给你们帮助的不要看他的生活。我就讲到什么呢？基督都很怪，只看别人不看自己的。看牧师啊，看长老是放大镜看的，看牧师是显微镜看的。你做长老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意思我不做长老可以做的，你做长老不可以做的，他也是人嘛。你为什么你可以做长老不可以做的呢？长老也是，牧师也有软弱的，也有软弱的嘛。所以你不要把牧师用显微镜来看的了。他有一些软弱，你不一定来跟他讲。我们在纽约常在一个弟兄呢，就跟我问了，如果我看见一个人有不对，我应该哀心中诚实，诚实话是吧？这是加勒太书，对吧？我也知道哀心中诚实话了，但是我说你看见别人不好，你哀心中诚实话，问题你够不够资格讲？你看见的不对的，你够不够资格？什么叫够资格？你有没有帮助他？你平时没有帮助他，只看他错，你讲的没有用的，反感的了。你即使你自己的灵命上很好，你也常帮助他了，看见他错了，要看讲的时候你要蒙光照，到底你里头的动机单纯不单纯。所以我用一个比喻啦，你如果有个窗开了，大外口医生来开刀，他是好心的嘛，拿刀开了，那这是好心的了，但你刀必须消过毒，你把它脓拿掉了，刀上的细菌就感染了，反而觉得有害处，对不对？所以你自己的动机啊，要显扬你自己，因为上一次他有一些话批评你了，接着他这次错，你就是话跟他讲来出出气的，你不能讲，你讲的话虽然是爱心的，你想的话是真实的，你没有资格讲的了。你有没有自己能够帮助他？你有没有来讲的时候呢？你自己已经蒙光照是炼净的了，这样才能够讲的。所以我就说了，称赞的人称赞话不需要付代价，批评的话需要付代价。称赞不必你资格，批评的话要看你够不够资格的。那这些关系了哈，是我们大家一同相处了非常主要的。那这样的话呢，免得人后有点难处了，成为更加扩大了。再有一件事我简单的提了，你看见有一个人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他不一定不好，可能你自己的背景你自己的感受不一样，他是另一种背景一种感受的，他命并没有叫不好了，这是头一个。第二个呢，
即使他有些不好的时候了，你跟他讲过的后果，他到底会不会改变呢？或者不改变？后果跟你更加亲密的呢，或者跟你疏远？如果后果叫他不会改变的，而跟你的关系疏远的，你不要讲。讲的话，你只要成为一个教会的损害了，你必定要大家在一起的。再有一点呢，你宁可讲正面的话，不要讲消极方面他不好的话。我告诉弟兄们，我不能跟你详细讲了。我为了这个原则，真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对我很生气。那我以后听他下令我讲他，他都不来的，因为他在里有一个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了。我跟那个杂志上的发行人跟他讲了，我说这个牧师啊，真是写了这篇文章了。我说某某人啊，你在佛事上中盼望教会中的和谐的这一种的文章，怎么可以登在你杂志上的？好、哦，来批评的，不知道批评不准确。你要批评的话不应该，就是要批评也可以，但是批评要准确。我说某某人呢、啊，我信写给你了，你不要给我公布，我只给你个人。哪里晓得他告诉了香港传单上都知道了，说这个人气我的要命。那这些事情哈、啊，真正是很难的了，很难的了。但是当然了，我他是气我的话，我照样还请他，这个两次请他，他我们的聚会他不来讲道的。好，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总是尽我可能的了，所以要谨慎一点的。许多的人讲一些批评别人的话，后果怎么样？叫人更爱主呢，还叫人不爱主？你讲的话就是准确的，结果后果人家不爱主了，你有什么用？所以中国信徒呢，他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人专门的说到从前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因着以后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的表现不好了，一个一个登，一个一个登。我写信给王永兴，我说王永兴啊，你让这些文章登在你杂志上了，看的人只有爱主你和不爱主。我告诉你，只有叫人不爱主，你何必登？说总算好了，我写信给他的时候，他再不再登了。好，不是他讲的错，那讲的话有没有好的果效了，是吧？那这些地方呢，我们跟人相处也是这样的了。哦，来养育儿女都是这样的了。我跟你们讲了，而像我的孙子这样头发我都不敢讲哎，只要他好好读书，好好走基督徒，说我很称赞他了。哦，你是做得很好的，我都不看他头发我还讲这个话了，我看了他头发我不讲了嘛，是吧？哦，你孩子好，常常聚会了，我还称赞他了，只盼我慢慢长大了他就改变了，是吧？那么连对我孙子都是如此，教会也是一样的啊。教会弟兄姊妹的都有过错，谁没有过错？你以为说人家有过错，你也有过错的了啊、哦？可是讲了过错都没有用的了，只有慢慢正面的栽培了，他的光景慢慢过错自己会改掉的，年纪大一点自己会改掉的，好吧？所以这样的话呢，传道人和同工的关系呢，这些都是很现实的啊、哦，传道人和同工的关系。OK， 啊，
还有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现在三分钟的时间，允许一个问题。
Okay, 我问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牧师的问题，就是在北美现在这个许多教会这个牧师短缺，许多这个牧师都去了中国，那里的工厂的确是很大，我想问一下这个林弟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如果你年轻30岁的话，你会不会去那里？
这是一件现在华人教会普遍的现象，啊。所以我到各地跑，有好多地方没有牧师有我介绍。我说我告诉你没有办法介绍，因为我没有中国的牧师。啊，好的牧师啊，更不会到来的。好的牧师老的教会不扣着不放的，所以你们切切不要在时政杂志上登广告，要征求牧师。看到广告来的都不是好牧师，我告诉你。怎么办？要请人来介绍啊，好的牧师了，那好的牧师人来介绍，你可那你要普遍介绍，那么真巴不得
他有引道，一个教会中间服侍很久了，他的引道要离开到别的模式了，那这很少的模式是这样的。再有一个呢，他跟教会处得不好，他也想离开，然后那是心在落后，幸亏他跟教会处得不好了，他很好的模式了，这个不好也不一定是他的责任，有这样的模式能够请来的，你们是幸运的，但是很少很少的。所以现在的话呢，北美了华人的教会是神逼我们走到了使徒行传的路，很少有使徒在一个地方的。使徒行传的教会呢，都是使徒们偶尔来的了，不是经常在里面的。我们一般的教会，一个教会一定有牧师，这是我们以往真是一种福分的里头还不了解的，享福了，有个观念非要有牧师不可的了。那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牧师好要找的话是三类好的，好的牧师找不到，那总能够找到灵性好的话，这个牧师能够请来了。那么来了之后呢，那么有一件事哈，我侍奉主50多年凭信心的，教会给我的待遇很少，我从来不埋怨，我也从来不懒惰的。你们请牧师呢，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生活怎么过的，不要叫对牧师的经济上供给少。哦，我们中国人以前有个的印象呢，传道是越穷越属灵。你凭信心的话，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所以我来讲的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了，还说他是用心计牢笼他们的。保罗引用旧约说，牛在墙上踹过是不可以融出他的口。神顾念是牛吗？神顾念明显是我工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然而我在你们中间没有要工价，这是牧师的态度。所以你们教会应该顾到牧师的生活，好，顾到生活了，牧师不应该因着待遇不好来要求来埋怨，这两个了，很矛盾的。那这个的话呢，才能够叫有牧师来的话能够安心下来了，能够好好服侍了。那么还有一点我多讲一点了，你们在大学做教授有 sabbatical leave， 你要给牧师有 sabbatical leave， 教授教得好 sabbatical leave 不是休假，乃是有半年可能是休假的，还有半年到另外一个大学去做研究的。所以这个 sabbatical leave 了，把他所学的做教授了，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传递了，在那个新的学校里头学了一些东西了，甚至离父回来再在他同一个大学教书了，教得更好。我也请你们对牧师也是这样，对于 sabbatical leave 不是去休假，老子在海边是游泳的了，乃是叫他到别地方去了。那么在现在的话呢， sabbatical leave 你们还起码给他半薪，或者应该是全新的继续维持他的。那这样的话呢，只要他有充实了之后呢，对着你们的教会以后的帮助会更大的了。所以这是你们对牧师的一种态度了。好，那么现在的话呢，很现实，却找不到了。所以你们逼着使徒行传的教会的里头，特别做长老，长老有两类，一类担当治理，一类保留的题目他什么又能教导的长老该受加倍的敬奉了。所以有一些你们长老这是不会讲到的，忠心做你们长老这是当中也有人会教导的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只有这样有恩赐的人也来试着教导。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嘛，我帮助罗哥的教会嘛，他说我们讲到怎么敢呢，所以我告诉他秘诀嘛，就同工作的旁边嘛，就信蒙走了前头嘛，你这样敢讲嘛，看着老的同工怎么敢讲了呢，这样就训练出来了，他们以后就慢慢会讲了。好，那这是你们自己要栽培的。那么有一件事情是很难的，你们带这一的人读圣经时间不多，读属灵书更少，所以你们领受的不多，你们付出去的不多，这是现实问题，不是你们没有心愿。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只劝你们了，你们尽你们可能一定要好好从圣经中真理上认识，尽你们可能一定要考请人介绍属灵的书，就你们来读了，
你们不能介绍了，不要去买一本就读了，这个功用不是太大。那这样的话呢，你总是读圣经继续追求的，读所谓的书籍再把它加上的，你慢慢累积下来的。所以我都跟你们讲的哈，一个人侍奉好，那是看你仓库的材料多不多。你们材料多，帮助人就多；材料不多，帮助人也不多了。好，所以今天的北美了很麻烦。北美的话呢，一些基督徒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又加上爱主，他们读圣经的也有相当领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哎呀，高级知识分子啊，圣经读出些问题来，我们都想都没想过。那再说，特别中国大陆来的。哦，好厉害哦！哦哟，中国大陆来的，他看是啊，看了三部以后的，台湾还没有这样。我告诉，台湾基督徒还容易红，大陆的很难红的哦，发问题会发了。所以你知道大学的教授好是什么？不光教课，乃是学生的问题会回答，这是好的教授了。你在教会中服侍的话，你必须你自己充实。好，那我刚才已经讲了，没讲仔细。好，问题解答是很好的，但是你们问题问了，我懂的就告诉你不懂，懂不懂我就告诉你不懂，不要胡扯，你胡扯没有用的，人家都知道的了。说不懂，不懂没有什么丢脸，我全不懂，我是变成神了嘛，对吧？所以我做传道50多年了，有不懂就是不懂嘛，是吧？比如我没有刚刚信主了，问题好多、哦。现在我对圣经呢还有5%的不懂，你们幸亏没有问，所以我不懂的你一问，我告诉你不要再问了，我不懂了，我告诉你，我也是问你的问题了，不懂了，不懂就是不懂了啊。这样的话很真诚，不是胡扯，那这样的话还可以了。那么侍奉方面一定要看引导，你到底在哪里的侍奉了啊？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前年我去了北京的时候，看这种新兴气象，我非常的高兴了，新兴气象事半功倍，啊，没有新兴气象事倍功半了。所以我在北京，我说我要搬家到北京去了。我那人说你80岁了，你还不记得？我说我还忘记几岁了，能够今天活到3年就3年，是5年就5年了。我把我自己活在哪里？所以我真是愿意把搬到北京去了，不是搬到上海，上海很难，北京那今年3个月前北京很紧了。啊，所以我本来今年要去的话，北京不去了，明年到奥运过之后，看看政府的态度怎么样，可能还去了。那这要看环境，一面看你都引到，好，那引到了。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不去了，乃是发现北美的圣灵工作还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圣灵工作明显的时候，我还把我的精神放在北美了。那么我自己的态度也告诉你们了，好，我总是尽我可能做，我做人是这样，我读书是这样，我侍奉也这样，做到一个步骤到边缘政策，一过边缘闯祸了啊，所以我到边缘政策了，尽着我的能力和智慧可能的我来做的了，到边缘，好，我边缘到一个地方，今年3月过了边缘了，讲到2分钟昏过去了，我是过了边缘了，所以我6个礼拜休息，6个礼拜好了，我照样这样服侍，这样服侍了啊。同样我一个人，我能够轻轻松松一个，硬硬轻是一个，我宁可硬硬轻轻啊。你要知道一把刀哈，多用会磨掉，不用会锈掉。你要磨掉呢，还是要锈掉？我宁可磨掉，不要摆着不用，生锈锈掉。我劝你们哈，不是带着我哈，大家要在神面前呢，你们连地上做事一定要到边缘政策，照着你们的智慧和你们所读的书了来工作，尽量把它用出来，不要空闲的。你可以空闲，也可以过好的生活了，你没有过了更好的生活。侍奉主也是这样了，一直到边缘的政策了。所以我就说出来，我按照我身体的体力来说，我到了边缘了。你们原谅我哈，我讲一次道，我回到房间要躺2个小时，我胸口才能够慢慢恢复过来。但是我虽然2个小时恢复了，再过2个小时又要讲道，我并不是说累了休息3天，我顶多休息2个小时。然后，那这是什么呢？到我的边缘的政策了。 那这是一点呢，我蒙恩的给你们做见证。好，你们自己对着别的人不要太要求，对自己要要求，好好的爱主侍奉主是你们目标，实际的执行上呢，到边缘的这个境界了，这样的话你是才好。OK， 好，刚刚有一个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的。一家的兄弟姐妹当然应该和睦相处，但是如果已经不和睦了，甚少往来，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这个太难的一件事，爱心的包容，爱心的对待。你要知道做人有彼此伤害，你不一定说是他伤害你，一定你也伤害他，是吧？有彼此伤害了。但是你我做基督徒了，要原谅，除非神做工，你不会原谅。原谅这件事，只有圣灵做工才会原谅的，不是圣灵做工不会原谅的。你总是想念他了，三年前他总伤你的，记恨一辈子，你不一定讲，你潜意识的有了，求圣灵恩待你，怎么恩待你了？主耶稣怎么教导？主耶稣说，一个人欠了主人一千两银子，主人又把他关到监牢了，他就求主人了，主人就赦免他了。赦免过了，找到一个朋友只欠了十两银子，抓住他，把他放在监牢，主人啊把他叫来了，你这个恶奴仆，我赦免一千两银子了，别人只欠你十两银子了，你为什么把他放在监牢里头呢？主人怎么说？抓过来放在监牢，主人把他应许废掉，本来就赦免了。现在你不赦免人的话呢，他的主人就已经赦免你了，除非还把他抓过来了。所以我也知道了，要赦免人是什么很难，中国的儒家的方法来赦免的，是看看主赦免我有多少，看到主赦免我这么多了，发现别人伤害我受的苦远不如主为我受的苦了，因着这个缘故了才能够赦免的。好，那么我有一次到一个查经班里头去，查经班去之前有一位教授一定要请我晚上住在他家，对不起时间过一点给我住在他家，我说不要嘛，我老是住在另外一个弟兄家里头嘛，他说这一次要请我住在他家，这么爱心就去了。原来上了会了，他要跟我谈话，有一位教授中部是在电脑的系主任的，请到了纽约州的一个学校做系主任的，很好了，蛮神奇的，蛮好的了。没有想到他那个系的一个教授想办法把他顶掉，不做系主任，他做系主任了，他气得要命都忍耐了。有一次有一个圣地亚哥有一个的电脑的一个会议，请他参加，他就跟新的系主任说我要去参加，新主任你去吧，所以他在礼拜五飞过去的。礼拜一他的秘书打电话来了，某某教授你为什么不来教课？你在哪里？我在圣地亚哥。你为什么不来教课？我在这里开会。系主任讲了，你为什么不来开课？系主任怪了，他说我跟系主任讲过的，跟他说过的了。结果他开了一个礼拜会回来，系主任扣他两个礼拜的薪水。气死了，他插了一件事，跟系主任请假，口头的没有文字，你就插这个件事了。他说扣我两个礼拜薪水都没有问题，丢我的脸丢了太多了。说请我去怎么样？林弟兄啊，圣经说要赦免仇敌，怎么赦免？原来发我这个问题，我去晚上去住在他家的。我说你要赦免你这个的系主任，不可能赦免。我说我劝你一件事，来到主面前被主爱的感动，你被主的爱充满受感动了，然后你爱多了，你就会赦免你的系主任。你不被主的爱所感风充满了，你不会赦免你系主任的。所以他以后劝我的了，不是去赦免他了，是自己领受爱的浇灌了，以后就赦免这个的仇敌了，好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跟人之间呢，或者兄弟姐妹之间不和睦怎么办？讲理没有用，你讲的理他都懂的，他也知道不应该，
但他就过不来，乃是用哀心这样来对待了。哀心这样对待了，不去计较他以前对你伤害的，还用哀心这样的对待了，那这样的话呢，或许圣灵做工，或许啊，不一定有果效啊，以往的那样间隔会除掉了，以后到和睦的境界了。那么当然了，有一个，这个都是亡羊补牢，这最好的事先的时候一直带领孩子了，从小开始都是很好的，大家一同相待的了。那么这个也不容易，我跟你们讲了吗？我们刚刚搬来的时候，大女儿和二女儿不好啊，长大了好了，我现在好得了不得了了，她会长大的嘛，那也没有多少的仇恨。好，那么有仇恨的话呢，总是因着有爱心的把那个仇恨都代表忘掉了。那我内人带领孩子一个非常好的，不传话，非常要紧的。你跟我讲的话不要跟他讲，然后连我们看见孩子一些不好了，我们问大女儿，大女儿说妈妈你自己问嘛，不要来问我嘛，你告诉我们不传话嘛，不传的好。哦，这样的话呢，能够减少很多的摩擦，不要传话的。传话的话呢，就会发现不准确，经常假有假处假了好多了，这传到他的耳中的成为厉害的间隔，大多是这样的。好，现在的北美那种兄弟姐妹当中呢，不会为着钱争吵的，大家都经济都很好了，素质都好很好了，都是有一些说话态度不好。那么我也发现呢，我们家中也是这样，有我看见人中间也是这样，有的人天生很大方，有的人天生很小气，没有办法的了。所以我就发现呢，在中国基督徒才一起的时候呢，常常有机会出去吃饭的，有的人永远不付钱的，要付的时候啊，装装样的，到时候也不付的了。嘿嘿，装装样子，吃了人家也都付了，已经五次了嘛，总要自己付嘛。他说：“哎呀，我吃了五次了，这是我来，到时候还不是他付的。”哎，有的人就是这么小气，有的人很大方的了啊。那么这个大方和小气没办法的，像我自己孩子当中，有的生下就是这样，有的大方，有的是小气，是吧？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了。那么要记得了，宁可物质上的牺牲，不要影响到感情上的亏欠啊。我们有一个孩子很斯文，兄弟姐妹都知道了，这一个人跟一起要求的东西啊，快快给，反正你拒绝不了的，他笑着跟你讲的啦，这一次不答应明天又来了，所以现在知道了，这个是帮送给别人不多了，他是人家也给他很多的了。所以我们其他孩子都知道了，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的孩子很大方，有的孩子就是这么小气的了，为了自己的，没有办法的。那么大家了解的话呢，正是宁可维持个好的关系了，不要斤斤计较。那这是从小栽培的啊，从小如果不养育栽培的话呢，那个感情不好了，以后再和睦来处的话呢，更加是难了。OK， 哦，对不起了，已经时间久了哈。
实在是欲罢不能哈。我自己感觉好像上了一堂那个牧会学，又回到那个神学院里边哈。很希望那个林弟兄继续讲下去，不过我们肚子也实在饿了哈。我们呢，最后我们还是请林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很感谢他这三天来给我们的带领哈。我们请林弟兄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个人、为我们家庭来祝福，谢谢。
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最终的罪魁，是你把我们从千万人中间分别出来的，是你自己丰富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不计较我们的过错，你是用爱心这样来对待我们的，我们今天才能够蒙恩，你的爱心还继续不断地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你牧养的羊，所以是你负责来带领我们的，我们正是仰望，我们体会到你的心肠，
知道如何接受你的带领，或者我们逐渐逐渐的成长，更受你的带领，知道跟弟兄姊妹这样相处，更是在艰难困苦的光景中也如何的相处的，好叫你的爱心也能够去联络众人的，叫我们大家成为一个的团体。所以我们真是求你，不光有真理上的教导，你也就是圣灵把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教会中的长老执事和传道的人，临到我们的家庭，就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爱心中间联合同心合意的，就我们一同的增长。所以我们真是相信你这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主，不来审判我们，只来赐恩给我们的，就我们在你面前，在合一的里面能够逐渐的成长，就是正是加上这样的祝福，当我们回去了之后呢，我们在无论在哪一个教会中间继续领受你自己的恩典和你自己的带领。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